美国史上最大的驱逐行动一个星期后开始。南韩因病离世者暴增，殡仪馆火葬场要排队，撑不到下去了。中国光伏产业将面临大规模倒闭潮。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钟庭耀被国安登门带走。女记者交换伊朗专家，意大利释放阿贝迪尼。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正酝酿一项针对无证移民的重大行动，计划在1月20号就职日或初期对华盛顿特区某些工作场所进行高调突袭。这些消息人士指出，川普的过渡团队已经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简称 ICE 的官员进行会议，深入探讨相关细节，并多次询问可用于即刻实施突袭的资源及后勤支持情况。按照常规操作，这一类突袭往往瞄准大型雇主， ICE 执法人员会在工作日突然造访，不单只针对有犯罪前科的移民，还逮捕涉嫌无证居住和非法黑工，并为后续的驱逐行动铺路。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次执法行动可能波及农业、建筑、餐饮和医疗保健等多个行业，即使具体地点和时间尚未确定，但预计最早会在川普就职日或新政府上任初期展开。随着川普就职典礼的临近，将华盛顿大都会地区作为目标，有望产生新政府所期望的震慑效果，兑现川普竞选期间的核心承诺，实施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被川普提名担任边境事务主管的霍曼在5号表示，新政府应该每个星期举行一次简报会，令公众了解有多少非法移民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据《每日邮报》报道，霍曼表示，白宫需要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具体说明我们逮捕了哪个、拯救了哪个、将哪个关了入监狱、驱逐出境，这样美国人民才知道我们遵守了诺言。霍曼认为，为了透明度，有必要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通报被驱逐出境的移民人数。同 ICE 局长等其他内阁任命不同，霍曼的新职位不需要美国参议员的确认。霍曼亦认为，美国在加大驱逐出境力度方面设施有限，国会需要快速制定预算以扩大计划中的行动。霍曼举例说，假设某人非法入境，假设他是个罪犯，他被判有罪，原籍萨尔瓦多，那我们不能够第一日就给他上飞机。霍曼解释说，你必须拘留他足够长时间才能获得旅行证件，获得登陆权。萨尔瓦多必须承认他是他们的国民，这样要几日到几个星期的时间。霍曼表示，需要被拘留的移民提供几千张床位，才能够充分达到川普的愿景。之前霍曼曾表示，白宫将需要国会拨款至少860亿美元用于驱逐行动。参议员表示，新一届川普政府和共和党国会正在努力筹集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美墨边境建墙设施和建立移民拘留设施。参议员预计，川普将恢复他第一任期内实施的很多美墨边境措施，包括要求移民在其他国家申请或留在墨西哥而不是进入美国，同时处理他们的申请，以及采取大规模执法行动，驱逐那些目前在美国境内没有合法权力的人。川普承诺将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十亿美元来雇佣几千名新的联邦工作人员，并需要新的空间来安置等待被驱逐的人。但是或者最艰巨的将是另一个障碍，处理大量积压的移民法庭案件。 美国法律规定，在美国境内的人被驱逐出境前，必须获得移民法庭签发的最终驱逐令。多年来，移民法庭一直资金不足、人手不足，导致等待裁决的时间长达几年。目前，移民法官正在审理360万宗案件，这个是美国移民制度历史上这一类案件数量最多的一次，比前一年的250万宗案件增加了 44%。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继续被驱逐出境，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支持川普减少移民数量的团体亦希望增加移民法官的数量，倡导削减合法移民数量的组织 Numbers USA 的研究主任鲁雅克表示，国会必须加紧努力，确保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拥有资源、拘留空间和能够处理这些案件的移民法官。据悉，移民法庭不属于司法部门，他们设在司法部，由司法部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管理。这个办公室负责监督约700名移民法官，他们负责决定谁将被驱逐出境。由于国会在改革美国低效而僵化的移民制度上一再陷入僵局，这个办公室几十年来一直资金匮乏。南韩近期因流感病发肺炎而不幸过世的相关案例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多地殡仪馆、火葬场超负荷。比如青州地区的木莲公园，当地唯一的火葬场，每日最多处理22具遗体，但目前预约已经满了，直至到15号。15号的预约甚至还超额16具。根据韩联社报道指出，其实从2024年10月月底开始，南韩当地就因流感去世人数激增，导致殓葬需求暴增，进一步令很多家属无法如期完成葬礼，甚至被迫等待4日才能够安排处理。除此之外，其实就连灵堂殡仪馆的空间亦非常不足，就好似青州医院葬礼会场，近期有9个灵堂均处于满载状态，部分遗体只能暂时存放在殓房，第二日才可以布置灵堂并进行吊唁。而即使是邻近的世宗市银河水公园火化场，亦无法缓解压力，家属即使愿意支付更高费用，亦难以预约到火化时段。中北大学医院葬礼会场的工作人员亦表示，2025年因肺炎而去世的相关案例增加得非常快。殓葬界从业员亦表示，目前所遭遇的情况有些好似重现新冠疫情巅峰时期的情形。根据南韩疾病管理厅数据显示，2024年最后一个星期，每千名门诊病人中出现流感症状疑似病例的比例高达 73.9 人，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峰。上个月初，中国33间太阳能板大厂仿效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签署生产配额及遵守价格低限的自律协议，来终结惨烈的价格战和生产过剩。不过这项被视为是业界最后自救的努力，但就濒临破裂。有业界人士预测，很多企业恐怕撑不到下去，今年上半年就要倒闭了。这个协议是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CPIA 年度会议上签署的。两个星期后，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新疆子公司在太阳能板设备采购招标案中，因设定的最高投标价格远低于光伏行业协会建议的每瓦0.68元人民币的价格低限，而且选择报价最低厂商得标，而遭协会罕见抨击。这宗事件进一步打击了中国太阳能业的士气，业界人士和分析师认为，这项类似 OPEC 的自律协议是拯救中国100多万间太阳能相关公司的最后手段。这些企业因为一年多以来的价格战和生产过剩而伤痕累累，这个行业的问题 始于2021年习近平公布2060净零排放目标，导致相关企业大举扩张产能。据统计，中国企业目前占全球太阳能板产能超过80%，约为2024年全球需求的两倍，并高于2030年预计的全球装置容量。由于产能过剩，很多业界人士被迫减价，价格往往跌破成本。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2024年太阳能板供应链中每个环节的价格已从2023年高位重挫60%至80%，冲击这个产业近500万名从业员。安徽华城新能源行政总裁徐晓华预测，很多小公司可能撑不过2025年上半年就要倒闭了。在香港专门做民意调查的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他的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在13号早上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从住所带走。多间香港媒体在同一时间引述消息说，这项行动和调查被通缉的学者钟建华的资金流向有关，带走钟庭耀以协助调查。自由亚洲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9年7月1号开始独立运作，是香港首个以学术背景的民意研究机构，由钟庭耀带领研究团队定期发表，包括六四调查和香港新闻自由指数等研究香港民意走向的调查项目结果。国安处在去年圣诞节时新通缉的6名海外港人当中，包括曾担任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的学者钟建华。钟庭耀回应钟建华被通缉时表示，钟建华已经在2022年离开香港民研，之后没有和对方联络，又说香港民研运作没有受事件影响，一切正常，会继续奉公守法，并会尽量配合执法部门提问或查询。在董建华担任香港首任特首时，钟庭耀曾在报章撰文揭发当时担任董建华高级特别助理的卢长安曾多次向他施压，要求停止进行特首及政府的民调，事件导致当时的港大校长郑耀宗请辞。香港民意研究所曾在2023年7月27号表示将与时俱进，不再公布例如六四事件或台湾独立等议题的民调结果。在伊朗释放意大利女记者莎拉后，意大利司法部长在12号下令释放伊朗无人机专家阿贝迪尼，并已经回抵伊朗。阿贝迪尼被美国通报涉嫌极端主义，要求引渡受审，但意大利政府在12号拒绝美国引渡要求。中央社报道，今年38岁的阿贝迪尼去年12月16号因美国政府通报涉嫌支持极端主义等多项罪名，在意大利米兰机场遭逮捕拘禁，等候意大利法院裁决是否将他引渡去美国受审。没想到伊朗政府去年12月19号突然逮捕一名到当地采访的意大利记者莎拉，被认为目的是交换囚犯。意大利政府积极透过外交和情报渠道划船。梅洛尼这个月4号无预警飞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私人度假村，会谈重点之一就是营救莎拉。莎拉在8号突然获得伊朗当局释放，返抵意大利。部分意大利媒体当时曾报道，意大利政府同意释放阿贝迪尼作为交换，但是意大利官方未证实。在莎拉获释几日后，意大利司法部长诺迪欧在12号通知米兰法院，他表示意大利司法部不认为具备引渡阿贝迪尼到美国受审的充分条件。米兰法院因为这样向外宣布，依据法律已经没有继续拘留阿贝迪尼的理由，当场将阿贝迪尼释放。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 阿贝迪尼遭美国指控支持伊朗革命卫队，并同一名在美国被捕的同党从美国出售电子零件到伊朗，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和制裁规定。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